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在这儿诚挚的欢迎并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生命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上来的，一步一脚印，建构成今天我们所看到或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云彩飞扬节目就是邀请您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程俊宏传道。他曾经是钟情于佛学的人，他着迷于当中的那种玄奥，他喜欢那种顿悟时的兴奋。可是当回到现实面的时候呢，却感受到的是空虚跟矛盾。我想我们看得出来啊，他是一个追求生命当中那种神圣、真实目标的人。他一直在寻找，他寻找到底什么能够满足我真正生命的渴望。那么如今他是浸信会神学院的神学生，跟着妻子带着五个宝贝儿女，在这样的一个物质波动、人心惶惶、飘摇不定的时代里面，他们这一家人却有着一份永恒不变的笃定，真是让人羡慕的。我想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程俊宏传道，究竟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陈俊宏传道。你好，非常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白云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陈传道，当我知道你的故事的时候啊，我对于你曾经对那个佛学的研究，那么在里面那样子的一个历程啊，我真的很好奇啊，想要了解啊。那时候你很年轻，
是，
那你怎么会进入到这种佛学的这个领域里头呢？
是，这应该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的外婆持斋已经四十几年，那我的爸爸妈妈也持斋三十几年，那我是在一个拜佛的家庭长大。那我觉得我家人都是很好的人，无论是邻居或者亲戚朋友，觉得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也很努力的在过生活。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我的日子过得很辛苦，觉得我花了很多的精神，但是所得的回馈，无论是读书也好，赚钱也好，好像都不如人家。那我就会想说，为什么别人能够那么轻省？那 我这么努力的将来，到底我能够得到什么？所以因为这样的环境，而且我的姐姐她比我更早就对佛学有兴趣，然后她买一些书，而我的同学也曾经送我就是一个关于禅宗的书。我发觉在佛学里头有很多那个词句看起来很美，很有智慧的样子。那我就想说，或许这里面可以给我一些答案。所以我就开始就在这个佛学里头去钻研。那我为了想说，既然要钻研佛学，我就一直在念佛。那个时候年纪都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持斋，想既然要玩就来玩真的。可是我后来发觉到这里面没有错，有很多的那个佛学它的理论， 真的词句用得很美，而且让我觉得很深奥。但是我后来发觉，他所描写的只是人生命的表象，那个苦，但是我不以为那个就是生命的本质。我觉得为什么人生来就是要这么苦呢？那我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呢？那我发觉有些人他并不是过得很努力，但是他就能够有很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不是那么的公平。所以我继续在研读，到后来我有发觉到说，佛学里头有几些地方有矛盾的。比如说他有讲到爱。我就觉得说他又讲爱，但是又要讲不要执着，要随缘。我想说，如果爱不讲责任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爱？就是我今天娶了一个太太，那我可以不负那个责任，我今天爱然后等一下不爱吗？那你讲一个责任，能够不讲执着吗？能够我喜欢的时候爱，然后改天老了以后就不爱吗？那就叫做爱吗？所以我就觉得这里头就是有那个矛盾。接下来就是善恶的标准。我觉得佛学讲到善嘛，要行善，那善跟恶之间一定要有个标准。但是佛学里又讲到说，心即是佛，就以我们的良心你的体认。但是你知道人的良心是不准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今天看到就是有人骑摩托车骑得很快啊，发生车祸，砰子，然后那个人就躺在那个地方，那旁边就有妇人讲说戏后了，就是骂那个是死好了。但后来他过去一看，发现那个是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那个马上就崩溃大哭。你看那个人的心在那一瞬间的变化，因为我觉得人的心是不标准的。尤其是说很多人，你当媳妇人应该知道，当女儿跟当媳妇那个心不一样。当婆婆人也知道，你看女儿跟看媳妇那个心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良心不能够成为标准。另外一个就是他讲到很多事情都是无常的，都聚散无常的，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我就觉得，如果要定一个善恶的标准，你不能定在一个无常的地方。你不能讲说天上这朵云跟这个海面上这个距离叫100公尺，因为这两个都在变化的。那什么东西是不变呢？在佛学里头没有东西是不变的，而且是会变化的话，怎么能够称为标准呢？所以这就是有这些矛盾。然后他又讲到说，我们事情就是要看开嘛，就是要类似要认命嘛。那我也其实也觉得好像也只能这样子啦，我的命运安排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也曾经也自己写过诗，也投过稿，就我对那个佛学的提认，虽然不见得是我心里所想的，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我说很多事我们看不透，很多事我们也猜不透，看不过。那这愁苦的人间有着太多的迷惑，面对无法掌握的因，那不能改变的果，那我们何妨就学一学拈花一笑的佛陀，把一切的爱恨都包容领受。其实这是一个很无奈，但是我也只能是这样去诠释我自己的那个生命这样子。
是，我想听了这一段话虽然就是从几个点，可是白云可以感受到陈传道就像你说的，要完就要完整的，
是
你是一个认真的人。那么当初我们刚刚说是佛学，我不知道当初你是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看，还是当作一个信仰？
当时我期望是能够得到一个信仰。
是，其实你要当作一个信仰来追求啊。
对。
可是我觉得刚才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包括你那首诗，我们感受到那种漂浮不定、虚幻。可是是很美的，
是是
那种人境的一种，好像我觉得要去，可是那个那其实是一种很虚浮的啊，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矛盾，
对，
还有问题还是在，
对，没错。
那后来你有没有继续再走这条路呢？
有，因为事实上，因为我找不到另外一个可以代替的，所以我继续。其实我是昧着自己的心，明明知道这个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还是跟别人分享， 这个是好的。
对，好像我生命总要去找到一个形而上，我知道不只是这个物质界，
对，
可是它到底在哪里我不晓得。
是，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路程您走了多久？后来是不是有遇到了一些什么状况？
这样的过程其实一直到我29岁出国，等于说我十几岁接触，一直到29岁出国，我一直是用这样的一个信念过生活，在一个矛盾的当中。因为我从小家里就很穷，所以我又想要赚大钱，然后佛学又告诉我我要看破这一切，所以这里面会有矛盾。那我所学的这些佛学知识，我发觉在跟别人谈的时候，别人也会很向往。后来其实我是发觉我是在迷恋在别人那种崇拜的里头，因为我讲的他听不懂，他觉得那个是真理，其实我自己知道那不是真理，但是我看到他的那个眼神，我觉得我很快乐，我就为了那个快乐继续讲那个不是真理的话。
是，
那后来就因为二哥的生意失败，我本来是跟二哥在一起做生意，因为我们很穷嘛，我就很努力的赚钱，我也真的有赚到一些钱，在天母我哥哥也买了这个别墅，开着5000cc 的轿车，真的是过着那个日子。后来我发觉到说，我得到我所想要的，但是我不想要的也来了，很多东西是我不需要的，比如说我得了钱以后，我开始担心钱会贬值啊，担心有一些人来跟我做朋友，他到底是安什么心呢？所以到最后我跟我二哥有空哦，就到那个啤酒屋，两个在那边喝啤酒，带着我的爸爸，因为我不敢去接受一些朋友，因为怕被骗，结果反而把我们的生活圈变窄了。我们很喜欢朋友的人，但是因为有钱了以后，发现我对人有个防卫的心，这个不是我所喜，就是我所喜欢的，但是陪着来的。那我又看到我哥哥被倒账，被最好的朋友倒账，我就发觉我的爸爸很优秀，东台湾第一个考上正式职员的台湾人就是我爸爸，花莲第一间的品质厂是我爸爸开的，但是也是被倒账了以后就跑不起来。那我哥哥也是被倒账，那我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努力这么优秀的人一瞬间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惆怅。那因为我有认识一个神父，马神父，他曾经教我英文，他对我很好，一直长期一直教我英文，所以我对英语有一些了解。然后我也出国，我发觉国外生活不是那么的艰难，所以我就跟我哥讲说我去国外，我去读国际贸易，我接订单给你做，不用透过别人，我不会倒你账，所以我就这样子出国。那我出国的时候是我的大姐夫，他是基督徒，那他介绍我在他的教会的一个会友的家里，他是一个开雅克的一个技工室，我在那边打工。那我去了那边，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他们一家出了四个牧师，他两个姐夫两个哥哥都是牧师。那我住在这个家庭里头，我发觉一件事情是让我很震撼的，是他的太太白天在医院上班回来以后，他可以当着妈妈的面在为他的妻子按摩脚啊，他的妈妈也很习惯，也很喜欢看他的儿子这样服侍他媳妇，这个对来讲是很震撼的。以我传统观念来讲，怎么有人可以这样子？但是我发觉这个家庭里头的气氛我很喜欢。那另外也让我很震撼的是，我发觉我的老板他很努力工作，到了美国国庆日跟圣诞节，他就跟神说他一定要休息。那在这两个时段里头，最不容易订机票，最不容易订旅馆，但是他跟神说，神我需要休息，他就开始发通知告诉人他要休息，然后就开始打包，那个机票在哪里不晓得，旅馆在哪里也没有消息。但是很奇妙，就是在要出发的前一天电话都来了，都有了。然后到第二年 连续三次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子。所以我就问那个老板说，诶，你是不是有特别的安排计划，为什么那么凑巧？他说没有啊，我的神知道我很辛苦，我要这个时候休息，他就给我这样休息。诶，我就觉得这不是偶然。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个信仰有点兴趣，然后他就带我到教会。其实我到教会其实是要交朋友的啦，因为在美国很孤单嘛。到了教会以后，诶，我发觉这一群人哦，看他们在读圣经，然后他们在谈话，他们很乐观，然后诶很喜乐。可是在上他们的主日学的时候，他们在讲解他们的圣经，现在是我们的圣经了。当时他们的圣经，我觉得说你们这里面讲的太容易太简单了，没有什么水准，跟佛学比起来几乎是幼稚园了。那我觉得这些人是那种无知的乐观，不知道什么是忧愁，可能没有忧愁过，所以那种乐观我并不欣赏。那种刚强是没有经过淬炼的那种刚强。可是我就后来发觉到说，他们遇到一些工作的挫折，包括身体的病痛，诶，他们竟然能够说感谢主。在我认为应该是很倒霉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说感谢主。我觉得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价值观是跟这个世界是逆向行驶的。那其实我在这当中，我有跟一位神学生，他以前是一个牙医师，他后来去当一个神学生，住在人家车房的楼上，一家人挤在那个楼房。那我觉得你可以当医生可以赚很多钱呢，为什么来这边做这个辛苦的神学生呢？那我有很多很多的疑惑，然后常常会跟他分享，我也跟他讲说很多圣经里头我不认同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神我没办法接受。然后他有跟我讲一些福音，然后他说其实这个信仰是你先信了以后，你才能够开始能够去体会，然后你就开始这里头的宝贵。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很不合理，我当然要先了解以后才信，哪里有时候先信了以后才了解。但是他跟我举个例子，他说你生病到医院医生开药，你了解那个药的成分吗？你打开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你知道电视的原理结构吗？你开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车子的原理结构吗？为什么你在这些事上你都能够平静心，为什么在讲到信仰的时候你就会反对，变得忽然间变得那么理智？那他又讲这个就是人的罪，抵挡神，讲到信仰的时候就抵挡神。那我听了我也觉得是啊，他讲的真的是我以前都没想过。但是我想说，但是这个神你说阿巴父，我怎么叫得出来？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经历过他。然后他跟我讲，你叫你爸爸是因为你了解以后才叫爸爸，还是叫了爸爸以后才了解？是啊，我想一想，对，我是先叫爸爸以后才慢慢了解爸爸的。但至少我的爸爸他爱我，我知道嘛，这个神我怎么知道他爱我呢？结果他有讲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 footprint 的那个足迹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听两遍，第一遍是从他那边来的。他讲说就是有一个人，他在一生所做的一些事情就在天空显露出那个景象。他发现他跟主耶稣在沙滩上走，他发觉他最痛苦的时候只有一双脚印，他觉得他跟主耶稣都两对脚印在走，为什么在最痛苦的时候反而是他一个人在走呢？当他问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回答说，亲爱的孩子，当你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我背着你走，那一个脚印是我的。他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感动。我觉得以前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是我后来回想起来，我每一个关卡好像都有贵人，无论是当兵也好，无论是求学也好，包括那个马神父，在我生命最软弱的时候，我 在海边我最落魄的时候遇到一个麻生夫，他没有跟我传福音，但是跟我做朋友，让我看见人性的那个光辉。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的班长是花莲人，我的排长是花莲人，就在我最累的时候，他会讲：“哎，喊停止休息，就让我能够走得过去。”而我发觉这些东西不是偶然的，是神能刻意安排的。你了解吗？
是神，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只有在他面前臣服下来说：“真的有神。”
对，
陈传道，我刚在听你一路说下来，
嗯，
我觉得你一直在追求。
是，
你曾经用你的头脑思想在哲理里面，嗯，你要去找到这位神，找到你知道人世间是有一个真理的，
嗯，
可是带给你的是失望矛盾跟现实面是没有办法去结合的。
对，
当你去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美国，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嗯，
你从他们的生活里面，
嗯，
你看见真的有神，欸，
是
神在当中，
是实际的。
对，然后我觉得你的思想也被翻转了。
是，嗯，
什么叫做信心？可是我觉得常常人是不懂的，我们生活都在信心里面，
是
唯独到我们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反而不知道那个信心要怎么使用啊。
对，
那我觉得你被翻转了，
是
你开始去体会到，原来在我还没有认识神，嗯，还不到这一刻的时候，那个爱已经在我身上了。
是，
啊，我觉得好宝贵啊，嗯，其实就是神的爱。
是，
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
这么护照。对
对，那么你原来想去美国要怎么样能够赚个钱来帮助二哥啊？
是，
可是我觉得神更大的计划是让你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遇见神了。
对，
我相信对你的生命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
那来谈谈看，那之后你信主之后的改变啊，那白云还会想到你刚开始告诉我们说你一开始看到那个圣经，你觉得哎，这个太肤浅了，
是，
你觉得嗯，这些东西好像也许你都不以为意啊。
是，
那信主以后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感受到是怎么样？
是，对，很奇妙的。就当我决定相信耶稣，所以我跟主说，老实讲我都没看过你，也没有什么经历，我从故事里面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开始来读你的话语，如果真有你的话，真有神的话，请你用你的圣经跟我说话。那我就开始读圣经，那我读到那个生命记第33章25节的时候，就是摩西给亚瑟支派的一个祝福，他说你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很奇妙，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全身颤抖，我很震撼，莫名的，我就跟神说，神，我很渴望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因为我发觉我前面的道路我没办法掌握，我很努力，但是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很希望我每天努力的力量你都赐给我。然后我就去看圣经，因为那时候看圣经其实是跳着看的，想到哪里翻到哪里。那过几天我又翻到圣经，又讲马太福音，他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用一切东西他要加添给你。哎，我就想到说，如果我有个目标，我就要努力朝那目标走，那我不必去烦恼我的生活问题的话，我觉得那是很有意义的。我很不喜欢只为了吃喝来烦恼，所以我看到这个，哎呦，我会说神，我能不能用这句话来用一生，我要努力做你要我做的事情，然后我不要为这个世俗的东西烦恼，因为我看过世俗的东西抓不住，即便赚了很多钱，一瞬间什么都没有。所以我那个放在心里头，过了没多久我又看到圣经，就是谈到就是我给你的恩典够用，你的恩典够用。我看了这些以后，我就安静下来，我跟神说，神，如果真有你的话，我能不能一生去证实这三句话是真理。我说这本圣经我没办法完全把它活出来，但是我说我能不能用这三句话证实你是存在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神，我家里有外婆爸爸妈妈，他们在花莲，我的两个姐姐在国外，两个哥哥在台北，我阿妈已经八十几岁了，年纪老迈，那我没办法孝敬他们，好不好，这几年你帮我照顾他们老人家。我的哥哥生意失败，那我向你托住他，让他不要太过于沉沦，你爬不起来，那我在这里所赚的钱我愿意跟别人分享。其实那时候我的用意是我要交换，我赚的钱少嘛，那我的担子大嘛，那如果真有你的话，我觉得这样划算，所以我就跟神这样讲。那我就开始啊，就开始在教会里头看到一些大陆的留学生，他们真的穷，我常常用我的钱帮助他们。那有一次，就是我老板对我很好，他给我一部车开，是他妻子的车子。那有一次我就开着他的车子，小车倒退不小心就撞了大车，所以他两部车把卖掉，他就自己买了一部车。然后他跟我讲说，俊荣，我每个月有给你这样薪水，那你吃喝都在我家里头，那你不要另外花钱，你好好把这个钱存着，半年以后你看能够存多少钱，我双倍给你，让你拿那个钱你去买你所喜欢的车。那当然我心里会有挣扎，我到底要买车还是要回应上帝，我对上帝的这个约，我说神，我不要为自己存钱，不要为我的日常所需来存钱。后来我决定要玩就玩真的，所以我就一样不存钱。所以半年以后，当我的老板问我说，俊荣，你存了多少钱，我说剩下50块，他就马上把钥匙拿回去，他说你这么不听话，我叫你好好存钱，你为什么不存钱，50块连买一个轮胎都不够，他说这个办公室员工这么多，我不可能买车子给你，你自己想办法。那我就到神的面前祷告说，你知道我的钱用在哪里，你知道我车子其实常常在教会的老人家，在大陆的留学生去买东西，我说你知道我车子是用在哪里，你知道我的需要是用在哪里，那麻烦你给我一部车，我需要一部小车四门的，然后我不需要那个车门关起来是有那个挡光啊下的，那我需要有个好的音响的。我就跟神这样讲，我没有求一个新车。结果有一天我生日的时候，我的老板跟老板娘竟然买了一部现在 Perseo Toyota 的 Perseo 那个车子，新的一部全新的车给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感恩，我觉得上帝了解我。
是陈传道，当你说到这个时候啊，我会想到你说一句话，我是要玩就要玩真的。
是
当你开始去读圣经的时候，
哼，
你不是用头脑去读，不再看那个是肤浅的，它不是一个学问，它不是一个哲理，
是
它是真理，你愿意用生命来体验，用生命来活出来，你开始去经历，我相信要经历神在你身上的带领跟恩典。刚你说了三处的经文啊，
是
你就愿意领受说，主啊，这三句话都让我震动起来啊，
是
那我就要用生命来回应这三句话。当我们听到这儿，我相信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想知道这位年轻人他继续怎么样来回应神给他的带领，以及这样的话语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再继续陈俊宏传道的生命见证分享。
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活就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 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活久长，或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
云彩飞扬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的是浸信会神学院的神学生陈俊宏传道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那么俊宏刚才告诉我们说，当他29岁的时候，他去到美国，为了要改善家庭的环境啊，到那边去工作去读书。可是很感恩的是，在那个地方他遇见了神，神也拣选了这一个年轻人啊。你说你读圣经的时候有几句话就让你很震动啊，神告诉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神告诉你说你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神告诉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你就在震惊之下说，神啊，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回应你给我的这几句话啊。
是，
那我想俊宏传道，当你领受这样的一个话语，那种生命的力量在你的里头，你愿意去回应的，那么应该对你的接下来你的计划你的人生会有一些不同吧。
是，当我领受上帝的这些恩典，我看见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的时候，我发觉我的生命是在一个被计划的当中，是被刻意的雕琢，所以我开始发觉我过去的那一些不愉快，小时候的那些不愉快，甚至讲说那些伤害，或者说那些不如意，我觉得是神有意在雕刻我这个人。以前我曾经去算过命，因为我觉得将来没法掌握，所以我想借着算命。那我记得我在20岁的时候去算个命，那算命跟我讲说我的26岁以前是很辛苦的，那26岁以后会慢慢就过好日子，然后后来会出国，然后会去读书，然后会赚大钱，然后到后来那个钱是一辈子花不完的。但是唯一可惜的是跟父母的元宝，就是没办法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然后夫妻两个人像两把剑一样成天相斗，然后我有可能有外遇，然后孩子顶多只有两个，而且跟亲子关系都不好。但是那个时候我想，我虽然不喜欢，但是至少有钱啊，所以我觉得钱还是很重要的，以后其他的那些东西再说了。但是我真的信了主以后，我发觉我不是随着命运在走的，我觉得这个神是掌握命运的神，他过去既然他是创始成终，现在他开创了前半部，后半部绝对不是随便走的。所以我就跟神说，神，如果真有你的话，我不要，我以前的命是这样子，我接受了，后面那个命我要改变。我希望我不必有钱，但是我希望我能够跟阿妈爸爸妈妈能够生活在一起，然后我要一个幸福的家庭，我要生一对的孩子。是，那我发觉上帝好像就拿了这个企划书就开始走了。后来我说我有个感动，就想说把阿妈爸爸妈妈带到美国，因为我觉得美国生活不错，我的老板也很帮助我，甚至买了一个房子，他跟我讲说，俊宏，这个将来你爸爸妈妈阿妈来的时候就给他们住，你跟他们住在一起。这老板我叫他郑哥，郑昌文郑哥，跟他的妻子对我好到那种地步。那我打电话回来 但是老人家都对美国没兴趣。那时候我心里挣扎，我到底要留在这里还是要回去。后来我参加一些特会，我也一样，我只能讲说一种莫名的，但是我知道是出于神的。我觉得我一生应该是奉献出来，尤其我想到我曾经用佛学去影响了那么多人去信佛，现在我既然抓到真理了，我要回去，我要把这些人再，我那些朋友再挽回来。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我觉得我要把他挽回来。而且我的阿妈爸爸妈妈是在念我三四十年了，整天这样斗这样吵，那我觉得不愉快，连拜拜都吵，那我要想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我后来决定我要想要当传道人，我对传道人我都还不了解的时候，我就想当传道人。那后来当然我就是辞职了，我老板虽然很不愿意，但是我很坚持。那我回来台湾以后，我就首先去找周神助周牧师，我要读神学院。周牧师说，你家人对你读神学院的想法怎么样？我说我没有跟他们谈，他们都还没信主。他说把这些人带信主，带着他们的祝福跟支持再读神学院不迟。所以我就回到花莲，我就跟父母相处住在一起了。这个过程当中，我当然很努力的要把这个福音给我的家人。首先是我的外婆，之前我第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她跟我讲她脚长骨刺，那个膝盖像那个日晖一样密密麻麻的那个小骨刺，她没办法走，她睡在那个厕所门的外面，因为进厕所比较方便。那我就跟我的阿妈讲说，阿妈，我为你祷告，如果你能够起来走路，你跟我信耶稣。我也不知道那个哪里来的信心，那我就为他祷告。我阿妈也答应我说，只要他脚能够起来走路，他愿意跟我信耶稣。等我毕业了，我回去，我一看我阿妈，我阿妈不太能走了，那个爬楼梯。我马上跟我阿妈讲说，阿妈，你记不记得你答应我，你能够起来走的时候要跟我信耶稣。我阿妈那当下就说他愿意跟我信耶稣，而且当天他就开荤，他也跟我讲，既然信了，我就不要再吃斋了。所以我妈是这样信耶稣。接下来是我爸爸，我爸爸很理智的人。我那时候我在花莲玉里有个诊所，我两边跑。有一次就是有台风要来，我爸养很多兰花，他跟我讲说，你先不要去玉里，你先帮我把兰花搬起来。但是不行啊，因为那边的工作，那边的病人已经约好，不能这样子。所以我就跟爸爸讲说，我们祷告让这个台风离开，比那个搬东西轻省多了。然后我就祷告，然后我就走了。我爸很生气，但是我不管了，我说我还是走了，因为我觉得兰花是草而已嘛。但是很奇妙，那个台风真的走了，一次啊不奇怪，两次，三次，四次，第五次，连你都不得不相信，所以原来我们的祷告可以让台风转向。我爸爸后来在孙道成博士的布道会带他去，你知道孙道成博士的布道会常常这样子，遇到台风，遇到大雨，第一天就是大雨，孙博士一上台雨就停了，然后他祷告还没有祷告完，下台雨又下，第一天这样子，第二天又这样子，第三天我爸爸就走上去了，他觉得太不可思议，竟然天气都可以为人的祷告而改变，很奇妙。这之后我在祷告台风离开，台风就没有离开过。我觉得那几次就是神定义要让我爸爸得救。我爸爸得救了，接下来就谈到要除偶像。我爸爸其实他也觉得这个信仰，佛教信仰其实并没有带给他什么，他就说好就除嘛，如果既然信了主我们就除偶像。反正是我的二哥，我二哥对我很好，但是从来也没有去刻意要去拜那些祖先。他一听到说我们要除偶像，他打电话跟我妈妈讲，是我妈转述给我的，他说俊宏如果敢把这个祖先牌位除掉的话，我要让他也在那里面。我妈她讲的时候她是很紧张的， 他觉得我哥哥是好像要杀我。那我哥哥脾气是不好，我知道。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那妈，那你为我祷告。我妈说，好，那我为你祷告。他爱我嘛。但是我说，你还没有信主，你没有这个权柄为我祷告，那你先信耶稣，然后你来为我祷告。我妈为了爱我的缘故，那就是信了耶稣。所以我家的老人家是这样信耶稣的。好，信了耶稣以后，还有我的家人啊，后来我爸爸得癌症，得癌症过世的时候，我二哥回来，很奇妙，我二哥没有骂我出偶像的事情，反而在我爸爸的丧礼当中，他自己跑去抱那个十字架，走在最前头。那 我自己觉得很惊讶，说丧礼动了工。那他回来那几天，我哥哥很喜欢看一些杂志，有一次他载我回家的时候，我看他进到那个超商去拿了很多杂志，我忽然间心里有个感动，说神啊，如果你要救我二哥的话，你让他把那些杂志都放掉，因为那些都不好的杂志。因为我哥很奇妙，就东西都拿来要结账的时候，怎么又回头又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又把它放回去，只买了他的药的香烟出来。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上帝定义要救他，所以我每次在跟我二哥传福音的时候，我二哥都一直跟我辩，那我每次都跟他讲说，反正上帝一定要救你的，上帝已经答应我要救你了，我辩不过你，但是圣灵已经答应我要救你，我每次都这样宣告。结果我哥哥因为生意失败嘛，他后来到他的同学的公司工厂去当工厂管理员，一个月只领了几千块。他本来是个老板呢，他曾经跟于天跟什么云野山重上他们一起打麻将做天母的，但是沦落到那种地步，他很郁卒。但是我也跟他讲说，你真的觉得不行的时候，你跟这个神祷告，我说不过你，但是你可以跟这个神祷告。后来有一次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如果真有你的话，你重新给我一个战场，重新恢复我的尊严，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结果没想到竟然有人重新来找他要投资做生意，那时候他欠债，人家躲他都躲来得不及了，竟然有人要找他，但他没钱了、啊、竟然有人说要钱借给他。因为我觉得神也真的爱我哥哥。后来我哥哥就做见证，他说他很会打撞球，他说母球打子球一球一球进袋已经算很厉害了，他说上帝把一堆球放在天空，一球全部都进袋。然后我哥哥后来就受洗，他说我以前跟我弟弟辩，跟我姐姐辩，他们都辩不过我，但是我为什么我辩完了以后我很空虚，但是他们两个为什么那么快乐，他也讲不透。但是他说他经过这个祷告以后，他信有神，他信了神以后，他本来妻子已经离婚了，已经另外在家了，但是他把孩子带回来，我二哥把孩子带回来，以前他跟孩子关系很不好，现在他孩子可以在身上这样跟他赖在一起。然后现在二哥又开始有自己的工作在大陆，他也在传福音，很感谢主。
俊宏传道，当我听到这么一串的见证的时候，我只有说奇妙，太神奇了，是神做的工作。
是，
我没有忘记你是一个曾经一个寻道者，现在你是一个传道者。
是，
因为你得到那个宝贝，那是神自己，而神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论是医治啦，不论是环境，不论是调动，我觉得神都是在为他所爱的人，为爱神的人来做这一切哈。那么，我相信神已经在你的家让你经历到很多很多那样子奇妙的恩典，这是只有神的手能够做的事情。那我没有忘记刚才。俊宏传道，你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你生命上的雕琢。
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神迹奇事，我们看了，我们还觉得啊，巧合了，或者就是过去了。可是我觉得生命的那种被改变，生命的雕琢，那没有任何人能够做的。那这一部分，要不跟我们分享
？OK， 我所谓生命的雕琢，是因为我家穷，所以穷人家的孩子对人事物会特别的敏感。那以前我拿这个敏感来感受别人的眼光，那后来信了主以后，我发觉也因为这样的环境， 所以我到任何一个环境里头，到国外，我知道怎么样的去跟别人相处。后来我有一个很好的婚姻，上帝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姊妹，但是神所赐的婚姻难道就没有问题吗？有。按照我以前的个性，我觉得我爸爸是大男人主义者，受日本教育，我妈妈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我不会珍惜女孩子的。包括我以前谈恋爱，我都常讲恋爱是我的嗜好，失恋是我的专长。我常来失恋，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失恋？是因为我更不懂得珍惜。但是有了这个神以后，我知道人家对我好不是人家劝我在，不像人家佛教的主教这样看贼，不是，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我要去珍惜上帝给我的礼物。所以我就觉得有了这个神以后，我愿意在冲突当中学习放下，然后我也可以为我妻子祷告。所以我们的婚姻这样走过来，我还讲到我的孩子，其实我本来想要很多孩子，后来我开始在做教会做青少年服事的时候，我发觉有这些孩子就好，我就不要孩子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但没想到上帝竟然让我带他怀了第一个，我说既然有了，那我就好就多生一点。但是生了孩子以后，你知道我要管教孩子啊。那管教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我都以前没有当过爸爸妈妈，然后孩子的这些问题，五个孩子五个个性，我怎么管教他们呢？一套方法没办法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神就让我知道说，你只是一个保姆，当我们要把孩子托给保姆的时候，一定量过这个保姆的能力。只要这个保姆用心，我们很乐意供应保姆一切的需要。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把工作辞掉，我们专心照顾孩子，我们不必担心那个孩子的需要，包括我们教育孩子的智慧，我神已经量过那个能力给我们。我相信神定义让我们的孩子优秀，是我们父母亲把孩子搞得不优秀，因为我们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信了主以后，我觉得上帝在我生命中的那个雕塑，我的个性，我的经历，我换了一个角度来看，用感恩的心来看待我过去的时候，我觉得过去的每一刀每一斧是不可或缺的。你说我的改变，我的雕琢，我发觉过去的伤害让我今天能够懂得体谅，包括我在教会做服事，专门服事青少年青年，那他们的感情问题，他们的工作问题，那我能够很深刻体验到，因为我过去的伤害，我知道那些痛，我也知道怎么走过来。当我在每次分享看到这些人能够生命翻转，或者说重新找到盼望的时候，他们的喜乐其实就是我最大的喜乐。我发觉我再一次抠我的伤疤的时候，是越抠越喜乐。我发觉我的伤痕只有一个，但是我每次分享都带着快乐，所以我快乐大过那个伤痛。
是，我想那些的伤痛反而成为见证，因为它已经被医治了。
是，
只有在医治的里面，你能够感受到那个伤痛是一种荣耀，
有意义。
那个伤痛是有意义， 是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别人的安慰。
是。是，
那俊宏传道，我很好奇，你的孩子多大？
我的孩子最大的12岁，
最小的呢？
最小的1岁3个月。
是，我想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想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啊、哦，
是
啊，我们都很难能够想象，因为常常可能我们会为孩子不仅仅是教养时间的问题。
是，
包括那个经济上的压力。你刚刚说我是那个保姆，我知道我的神会供应我。
是，
你可不可以说说看，你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是，但我没有为了孩子存教育费用，甚至我每个月的银行的存款基本上大概不会超过1000块。那我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跟神立了这个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那我觉得我现在跟神的立了约，我当做我当做的那一部分，然后神就会做他当做的那一部分。所以我既然是一个保姆，我保姆的工作就是把孩子教养好，那是我的责任。包括我的回应神来读神学院，我觉得回应神读神学院是我的责任，但是养我是我觉得是上帝的责任，因为我跟你签了这个约嘛，那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 比如，所以很奇妙的说，我结婚十几年来，还有我的孩子，他们生活的一切需用，我可以跟你讲说，以前有工作的时候，当然我的收入高，那不算什么，我还有费用，我家人过得舒服。但今天一旦到了神学院，我妻子也把工作辞掉，我把工作辞掉，我只能仰望神，教会的施洗会还有一些津贴。但是很奇妙的一点说，除了这些以外，包括我的电脑坏掉，我需要一个荧幕，我需要一个手提电脑，我跟神祷告，结果第二个月我的母会不知道谁，就很多人就为我奉献，多了就多了4万块钱，9700去买一个电脑荧幕，很好的电脑荧幕，然后剩下31000多去买一个 IBM 的电脑，都很高级的。到底是谁为我奉献的，我不知道。另外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到神学院看到我的宿舍需要整修，学校没办法付这笔钱，我请来估价要10几万。我来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月月中我身上只有7000多块钱，难付得起这10几万。但是我跟神说，神回应你的呼召是我的责任，养我应该是你的责任，所以我拿了这7000多块，我拿了5000多块去旅游度假，现在2000多块，我就说神交给你，如果你不给我就回去继续上班。结果在3个礼拜之内，我收到21万多，将近22万的奉献。这里面当然有我认识的，有很多是到现在我不知道谁的，还有从国外来的。那我把这个房子整修好了以后，还把孩子的跟我的租车都付完以后，只剩下一点点，刚好过那剩下的日子，活到月底。所以你会发觉到说，神量着那个我的需要给我。甚至有一次，我有好朋友一家人要到神学院来，我竟然忘记这件事情，我没有存钱，没有预备的那笔钱。我记得那天我写作业写到凌晨5点，我就开始祷告说，神，我不要让人家觉得神学生是穷的，连朋友来的连请人家吃个饭都没有。我说，神，我需要你给我钱。我祷告了7点多，去躺一下睡个觉，然后我就早上8点多就起来了，就发现在门缝那边有一个红包袋，一打开里面有2000块钱。我不知道是谁，你知道我也不可能去跟人家讲，我就很高兴，我就跟我太太说，太太在睡觉，就邀请他说，诶，有人为我奉献2000块，我们可以请人家吃饭了。咬得太用力的，我那个衣橱上面就掉了一张小卡片下来，那个经文卡上面写着，不要怕，只要信。你会觉得是神在告诉你，连这个小钱，不管我哥哥那个几百万的钱，或者说这个2000块钱，我觉得钱的大小不在乎，这个在乎是神的眼目好像始终不离开你，你的强援藏在他眼前，哪里有破口他马上补。所以那2000块钱其实给我信心一个很大的激励。那这种事情很多，神的恩典。
是，我没有忘记你在开始信主时候神给你那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那我觉得这些的经历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们只能说神跟你那个关系是一个很个别，就是给你，就是给你，对你这个人，让你知道神就是定睛在你的身上，这样来供应你。
是。
那陈传道，当你经历这些的时候，你自己对神你感受到或你回应的是什么呢？
是我说，我们当基督徒有几种，一种是当观众，一种是神在钢索上走钢索，你愿意被他背过去走那个钢索。我就常想，如果我要做一个很稳妥的基督徒，在下面看人家做见证，看人家在经历神，我鼓掌就好，我知道有神。但是你知道，当我这样经历过来以后，我发觉我在钢索上面跟神这样走过这种 风风浪浪的时候，你说我害不害怕？害怕。担不担忧？我绝对不敢讲说我完全都轻松愉快，但是我发觉我跟神在钢索上面的那个，我听到他的呼吸，感受到他的脉搏，让我不愿意下来。所以我只能说，我把自己交给神其实是最稳妥的。虽然有些惊涛骇浪，我在想其实都是神在做，他是大将军，我是旁边的传令兵，打仗的是大将军，我在旁边跟着跑，跟着看，跑前跑后，但是我经历的，我跟别人分享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我很厉害，是因为我的神很厉害。神有办法把我们一个摆在神面前的心像无柄鳄鱼一样，让人家看见那个神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再一次的非常感谢陈俊宏传道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他真的是一个认真的人，而他更是体会到神跟我们是来真的。因此他说，我要用生命来见证神所给我那丰富话语里面的应许。当我们录音结束的时候，俊宏传道说了一句话，让白云非常的感动。本也在这个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将这句话来送给你。愿神的一切是我存在的目的，我的一切是神存在的证据。盼望你我的生命更深的来经历这位神的信实、丰富以及一切的恩典。这集的节目我们已经经得了陈俊宏传道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节目所播出的这些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样感人的见证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如果您要来索取我们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02-2755-7822。您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